我们今天要一起来看但以理书，但以理书，第四章，第四章，从第一节到三十七节，经文有点长，我从二十八节开始念。但以理书第四章二十八节，以下是神的话，神所默示的无谬无误的话。第二十八节，这事都临到尼布甲尼撒王，过了十二个月，他游行在巴比伦王宫里。他说：“这大巴比伦不是用我大能大力建为京都，要显我威严的荣耀吗？”这话在王口中尚未说完，有声音从天降下说：“尼布甲尼撒王啊，有话对你说，你的国位离开你了，你必被赶出离开世人，与野地的兽同居，吃草如牛，且要经过七七，等你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给谁就赐给谁。”当时这话就应验在尼布甲尼撒的身上，他被赶出离开世人，吃草如牛，身被天露滴湿，头发长长好像鹰毛，指甲长长如同鹰爪。日子满足，我尼布甲尼撒举目望天，我的聪明归附于我，我便称颂至高者，赞美尊敬活到永远的神。他的权柄是永有的，他的国存到万代，世上所有的居民都算为虚无，在天上的万军和世上的居民中，他都凭自己的旨意行事，无人能拦住他手。我问他说：“你做什么呢？”那时我的聪明复归于我，为我国的荣耀威严和光耀也都复归于我，并且我的谋士和大臣也来朝见我，我又得坚立在国位上，至大的权柄加增于我。现在我尼布甲尼撒赞美尊崇恭敬天上的王，因他所做的全都诚实，他所行的也都公平。那行动骄傲的，他能降为卑。主，我们来到你的宝座前，你说读但以理书的要会意，求你赐恩典怜悯，让我们明白你的旨意，也赐能力给我们，使我们顺服你的旨意，使我们明白你的国度。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请坐。2024年开始，就是美国总统大选要开始登场，其实现在已经开始登场。在六月份的 BBC 的新闻就说，共和党参选人数上升，选情白热化，非常的精彩。最近佛罗里达州的州长挑战加州的州长，他们两个要辩论，我们都拭目以待，到底共和党谁会出来竞选？这场好戏已经开始了。台湾总统大选也在2024年开始，民进党、国民党、民众党现在已经非常的热闹，谁将入主总统府？俄乌战争何时了？中美的贸易战、科技战、晶片战、人工智能战已经开打，世界上大国还有什么战争？还有什么发展？台湾海峡是否会有战争？这是我们常常在茶余饭后热烈讨论的问题，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想法。但是我们不能忽视的一个事实，就是基督徒不是生活在一个与世隔绝的环境之中，我们的确是活在这些的政权的权势之下。 基督徒有一种极端，就是采取不理会、不参加这些政治的事情，认为这些都是属世的。另外一种极端呢，就是对被这些政治的权势的变化呢，捆锁、辖制，每天专注在这个地上的这些政治上面，跟别人产生了很多的辩论，认为地上的政权会带来人类的繁荣安定。基督徒要怎么样面对这个环境呢？我们是如何的要在这种的氛围环境权势下生存呢？但以理书提供了我们许多宝贵的真理。神掌管地上的一切，包括地上政权的兴起、衰落和灭亡。四章十七节说，然后叫世人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将国赐给谁就赐给谁，我立极卑微的人执掌国权。这一句话就告诉我们，我们要如何去看待地上的政权。我们需要从但以理书看到神如何统治他的列国，地上的列国。我们要从但以理书看到基督徒如何生活在这个政权统治的权势之下，好像但以理一样。他虽然活在这个权势之下，他虽然活在这个异邦的文化之中，他没有被异邦的文化玷污，反而在那边见证神。这是我们要回到但以理书的最重要的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是但以理书它这个里面的文字是一种叫做启示文学。所谓的启示文学，就是它很多的经文还有它的故事是讲到末后主耶稣基督要来之前，也特别就是我们所生活的这一段的环境之中，他用了很多的象征的语言表示、象征、描述或者是预表神在末世的时候的作为。特别是主耶稣他自己，在他在地上的时候，他在橄榄山上讲橄榄山宝训的时候，他说要提醒我们要明白会意但以理书。所以但以理书变成一个桥梁，使我们认识神如何在末世作为，如何处理这个地上的政权的问题的一卷书。所以我们要回到但以理书。我们以前讲过但以理书，那个时候我们是在三年以前的九个月，九月的时候，但就在这个时候，我们在讲马太福音橄榄山宝训的时候，我们花了两个主日去讲但以理书第九章，因为但以理书的第九章讲到七十个七，那是非常有争论性、很难解释的预言性的、预表性的，讲到末世的真理。从但以理书他可以看到末世基督再来的时候的光景。所以我们需要，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到了但以理书，然后后来我们又继续的讲了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今天我们回到第四章。为了大家再复习一下，再知道一下整个但以理书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它的历史背景是什么，所以我们今天呢算是一个序言，把但以理书背景讲一下，然后我们要看第四章它到底是在讲什么东西。那为什么我们要这样的去看第四章，这是今天我们要讲的内容。第一个我们来看历史背景。这个历史背景呢是讲以色列这个国家被巴比伦帝国灭亡了，然后整个帝国的人民被掳到巴比伦去，在巴比伦活在巴比伦的统治之下，整个圣殿被拆毁。以色列为什么会被掳到巴比伦王呢？ 难道神不在掌权吗？这是当时他们的问题，他们不相信神应许他们要建立一个国度，现在把国度灭亡了，为什么？这个原因早在《申命记》中，在摩西的时代就预言了以色列人会背逆神的命令，所以神跟他们立了一个律法之约，摩西之约。在这个摩西之约中说，如果他们去拜当地的偶像，神就要去惩处他们，把他们从应许之地赶出去。所以这件事在摩西的时代就老早预言了，而这件事在以色列国家上身上发生。以色列国在大卫的统治之下变成一个强大的国家，在所罗门王的时候他建立了圣殿，但是我们知道所罗门王到最后他在有一段时间他堕落了，他去拜了这个外邦的偶像，因为他娶了很多外邦的妻子做这个他的妃，做他的妾。所以神为了按照律法惩处他，就让以色列国分裂成南北两国，北国叫做以色列，首都在什么地方？对，撒玛利亚。南国的首都是在耶路撒冷，分为北国以色列有十个支派，南国犹大只有两个支派。北国所有的王都是败坏的，全部都拜偶像，所以神惩罚北国，兴起了亚述帝国，把北国灭掉。然后北国撒玛利亚就住进了很多的外邦人。在那个时候，神的先知就不断地开始警告南国犹大国，虽然你们在耶路撒冷敬拜，但是他们还是很多的失败的地方，所以在南国的王也有很多的败坏的王，他们的敬拜也开始玷污了。只有一些的王短暂的复兴，神一直派先知发出呼喊叫他们悔改，他们不悔改，他们不相信，因为他们是犹大国，他们就在耶路撒冷敬拜。结果神兴起了巴比伦帝国，把这个南国灭亡。巴比伦帝国的国王叫做尼布甲尼撒，所以他们三次攻打耶路撒冷，主前605年、597年、586年，这个数字一定要记得很清楚，586年，586年，整个以色列国家灭亡了。你可以想想看，你是一个以色列人，你多心痛，圣殿没有了，所有的被夷为平地，所有的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国家没有了，宗教没有了，所有的没有，你活在一个异地。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就是在这种的情况之下被带到巴比伦。第一章第二节说，这个巴比伦把耶路撒冷里面的器具带到了巴比伦帝国里面，但是第二节说的不是巴比伦王，第二节说，一章二节说，主将犹大王约雅敬并神中器皿的几份交在他手中，他就把这器皿带到示拿地，收入他神的庙里，放在他神的库中。是神主权的让巴比伦王把圣殿中的宝贵的器皿带回到巴比伦中。但是神真的很在意这个地上的这些金银的做的器皿吗？那当然不是，神也不住地上的所盖的这个庙宇圣殿。这个 地上的器皿事实上象征的是但以理和他的朋友，但以理和他的朋友是真正的神的器皿，也就是真正属神的子民，他们被带到了巴比伦。那个时候但以理和他的朋友大概十六七岁，他们生活在一个外邦的权势之下，因为他们已经在圣殿里面被神教导他们圣经，从小教导他们属神的事情，所以神把他们预备好，把他们带到外邦的国度里面，带到巴比伦的这个皇宫里面，彰显神的荣耀。他们是盐，他们是光，他们在巴比伦帝国这个腐败的国家，虽然全是文化经济都是当时最强大的国家，但是他们不认识神，是黑暗的一个国度。但以理和他的朋友就在这个国度里面服侍巴比伦王的同时，他们是服侍天上的主，至高的神。今天我们也是如此，我们在地上到底在公司工作，我们认为我们是服侍我的老板，但是事实上我们要，如果神光照我们，我们是服侍天上的神。这是但以理书教导我们的，我们如何在地上政权的权势之下，在世俗商业文化的权势之下彰显天国的生命的特质。但以理书一共有几章？12章。但是他这本书很奇怪，他用两种语言来写。1章到2章第4节用的是希伯来文，2章第4节到7章28节是用的亚兰文写的，然后后面接下来8章到12章结束又是希伯来文写的。因为中间这一段的亚兰文，亚兰文是当时国际使用的语言，所以但以理书写出来以后，中间这一段就是给当地各个国家人可以读的一卷书。但以理这卷书的主题是什么呢？他讲到神掌管审判地上的政权，不但如此，他在管教中复兴他的百姓。世界帝国的兴衰，我们可以看到但以理书告诉我们，整个世界帝国的兴衰，神主权的掌管历史的演变，他用预言的方式告诉我们会发生什么事情。今天我们从但以理书看我们今天的世界，我们发现但以理书完完全全应验在我们今天的生活之中。而且我们要看到的一件事，就是耶稣基督的百姓，基督的国度里面的百姓，我们是基督国度中的百姓，但以理他也是基督国度中的百姓，和我们一样的。但以理生活在一个外邦权势之下，和我们今天生活在外邦权势之下是相同的。但以理的生命，他是在那个皇宫的里面，他从来没有，从十六七岁到了巴比伦以后，他就从来再没有回到耶路撒冷，一直到老。所以他的这一生的属灵的生命是在这个外邦的国度之中，在服侍神服侍巴比伦王的中间他成长。他怎么成长？神不断地启示他，每一次巴比伦的王所得到的启示都是由但以理去解释，而但以理在解释之前他向神祷告，神告诉他，然后他再去解释但以理得到的这个异象梦的启示。所以但以理他本身经历到神的启示，第二个他看到整个巴比伦帝国的转变，神在掌权，所以但以理他的属灵生命是这样成长出来的。所以我们今天在 世界上做事，我们在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是不是可以透过但以理书看到神在我们周围掌权？这是我们要问我们自己。唯有我们看到了，我们在对这个神产生一个真实的敬畏。那这种的敬畏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生命转变以后所产生的。这段经文，今天第四章的经文讲到一件事情，至高君王的管教与地上君王的醒悟。至高君王的管教与地上君王的醒悟。管教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巴比伦王在这个地方，好，后来他转变了，他醒悟了。你觉得巴比伦王得救了没有？这是神学家争论的问题，很多的人都说经文很难判断他到底得救了没有。虽然他赞美神，第四章一段一开始他就在赞美神，到第四章结束他在赞美神，整个中间是这个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他的经历。我们相信他是得救，所以我今天要稍微证明一下，这一段经文是讲到尼布甲尼撒得救的经历。他被神管教以后，他看到自己的骄傲，他醒悟了，他经历神的主权，他开始谦卑的赞美神的主权的荣耀。最后一节经文讲到，那行动骄傲的，他能降为卑。尼布甲尼撒看到神的权柄，今天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的总统也好，君王也好，有哪一个人像尼布甲尼撒一样说，那行动骄傲的人能降为卑？有哪一个地上的掌权者真正的说出这句话的话，那他可能就是应该是得救了。虽然不是每一个学者都同意这一点，但是我要证明，今天我要证明尼布甲尼撒是得救。第一个证明是来自诗篇第二篇。诗篇第二篇提供了我们切入点去看这节经文。诗篇第二篇第十节讲到，现在你们君王当醒悟，看到没有，醒悟这个字出来了。你们世上的审判官当受管教，君王和审判官这两个是同等的意思。君王当醒悟，地上的审判官该受管教，当存畏惧侍奉耶和华，又当存战兢而快乐，当以嘴亲子，恐怕他发怒，你们便在道中灭亡，因为他的怒气快要发作，凡投靠他的便是有福的。诗篇第二篇是讲到以色列君王在登基的时候他们唱的诗篇，讲到这个君王如何在敌对的势力之下扩张他的主权。当然这个是预表耶稣基督在天上做君王，在地上他管教审判地上的君王。所以这边讲到地上君王得救，受管教，然后醒悟。所以我就把这边的主题用在但以理书，我觉得这是解释但以理书很重要的一段经文。在神的计划之中，在 地上的君王在抵挡神和基督的同时，神的救恩会临到他们，临到地上外邦的帝国，包括地上的君王。在教会历史中我们看到这个情形，很多的情形，最明显的一个是第四世纪的罗马帝国的君王君士坦丁大帝 Constantine， 他和其他许许多多后来的地上的君王，他们都成为基督徒，他们都得救了，他们都保护教会， 让教会在他的权势之下能够茁壮起来。这是我们看到的第一点。诗篇第二篇告诉我们，地上的君王也在神的救恩的计划之内。第二段的经文是讲到启示录，就是讲到末世最后的时候，尼布甲尼撒他得救是在历史旧约历史发生的，但这段历史他预表了末世的时候，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会有很多的君王，地上的君王都要得救。启示录十九章十九节说，我看见兽和地上的君王并他们的众军都聚集，要与骑白马的并他的军兵征战。那骑白马的就是主耶稣基督。那个兽和地上的君王，兽就是假先知，就是假教师，地上的君王结合起来，他们要逼迫迫害地上的教会。这是最后末日的时候，当你看到整个的基督教的教会受到极大的逼迫的时候，那就是在征战的时候，这是必然发生的事情。骑白马的就是耶稣基督，他要向地上的君王施行审判和管教。这个征战叫做耶稣用他的权柄去执行，有的君王受审判，有的君王受管教，然后他就得救。到了启示录二十一章二十四节最后的情况的时候，二十四节说，列国要在城的光里行走，地上的君王必将自己的荣耀归于那城，城门白昼总不关闭，在哪里没有黑夜，人必将列国的荣耀尊贵归于那城。所以在最后末世的时候，地上很多的君王在基督施行审判管教的时候，他们会归向神。所以在最大的逼迫之中，也会有一个最大的基督教的复兴在最后的时候。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尼布甲尼撒的整个被管教得救的过程，是不是解释了诗篇第二篇神是用什么样的原则去拯救，去让这个救恩临到这些原来抵挡他的骄傲的君王。这是我们要看到，那行动骄傲的他能降为卑。所以从骄傲到降卑是一种经过神的启示和管教之后得救的生命的特质。这是我们在但以理书中要看到的，否则人是不会认识自己的骄傲的，永远看到是自己的成就，不会看到是神所赐给他的。这经过神的启示管教之后的得救生命的特质。这边讲到第四章，我们应该可以看到三个重点。第一个重点是神是至高君王的权柄，神是至高君王，他的权柄不仅超越地上的君王，掌管地上君王的生命、气息、动作和存留。尼布甲尼撒他必须要认识到这一点，他才会谦卑下来。第二点，神的救恩计划包括了这些悖逆抵挡神的地上君王，当神的恩典临到他们时候，神管教他们，他们就开始醒悟，醒悟的本身是圣灵的工作，然后他们把荣耀归给神和基督。这第二点。第三点，从这个尼布甲尼撒骄傲到降卑的整个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神施行救恩的一个原则。这是我们下一个主日要看的，神怎么使一个人谦卑下来。尼布甲尼撒的本性和我们的本性是一样的，人有罪的本性，骄傲是其中 最突出的罪性，也是所有罪的根源。骄傲是自我最凸显自我的一种本性的特质，骄傲是打不死的蟑螂，只要你还活着，永远是一个骄傲的人。骄傲是用很诡诈的，它从各种不同的环境小地方它会冒出来，它要荣耀自己，因为这是人生存的一个本，以我为中心的一个本，最难杀死的，除非是靠着神的恩典。如果有人说心里面沾沾自喜，认为其实我还蛮谦卑的，那这就是骄傲的最大的根源。如果谦卑的根源是在认识自己的骄傲以后才产生的，这是圣经的真理。骄傲在败坏以先，狂心在跌倒之前。认识骄傲是神的恩典。神如何让尼布甲尼撒认识他的骄傲？今天神用同样的原则把恩典赐给我们，这是我们在需要看到。这个故事有四个主角。第四章，尼布甲尼撒，地上的君王，但以理，神的百姓，去解释这个梦。巴比伦帝国许许多多有学问的哲士，还有那些术士会解梦的人，当然还有一个是那一位向尼布甲尼撒启示说话的至高的君王，神耶和华。是神，是这位三位一体的神把救恩施行在尼布甲尼撒身上。父发出旨意，子执行旨意，赐下超自然的启示，把梦赐给尼布甲尼撒的是子，向尼布甲尼撒说话的是子，使救恩临到这位地上君王的是子，但是圣灵光照他，使他回转，使他认识到自己的骄傲的本性。所以神在尼布甲尼撒身上的工作和我们身上的工作的原则是相同的，否则我们看这一段经文就看了一个历史故事而已，跟我们毫无关系。所有的人在天然本性中都是骄傲的，需要神的救恩，唯有神的救恩临到，人才会在神的面前，在私底下，在很多的地方发现自己那个诡诈的骄傲会从很多的方式表现出来。让我们来看第一节的第一段的经文一到三节，这个是第四章的一个序言。地上君王对神的赞美是讲到尼布甲尼撒对神的赞美，他认识到神超自然的作为，这是第一点。神要人改变，他第一点要人认识到神的超自然的作为。所以尼布甲尼撒王晓谕住在全地各方各国各族的人说，愿你们大享平安，我乐意将至高的神向我们行的神迹奇事宣扬出来。他的神迹何其大，他的奇事何其甚，他的国是永远，他的权柄存到万代。这是尼布甲尼撒对神的赞美，这不是一个普通的赞美，不是私下祷告的赞美，是他发出了一个君王的命令，要各国各方各族的人都要认识耶和华这位神。他为什么要大费周章向全国各地的人宣告神的权柄能力呢？他自己祷告认识不就好了吗？除非他里面真的感受到神的权柄和能力，我们相信是如此。 因为第一章到第三章就在解释他神如何看到，让尼布甲尼撒看到神的权柄和荣耀。第一章，但以理他的三个朋友没有接受巴比伦宫殿的饮食，他没有在巴比伦的文化上面妥协，他们没有把那个食物吃进去，他们吃他们自己的，而每天带个小便当吃素。这段经文不是教导我们一定要吃素，这段经文的意思是说他没有接受世俗的思想的模式，他没有把它吃进去。当你他但以理在宫殿里面，他学习了如何解梦的，如何看异象，是巴比伦教导他的，但是那不是他思想的模式，这个很重要。我们今天可以去读佛经，去读印度经，不是要把那个成为我的思想模式，也不要把说看到说、哦、我去读那个就是真正的有毒的。基督徒只要把神的思想模式装备好了，你可以去读各种不同的书，不是要把那些读进去就成为我的思想模式的。所以他没有在饮食史文化上作为妥协，是表示巴比伦的文化思想做事的方法没有成为他思想的模式。神保守他，结果他吃的吃素，结果他身体比其他的人还肥胖。我不知道肥胖应该是更健美比较好，但是中文翻成俊美肥胖，可能以前肥胖觉得是比较有福吧。然后不但如此，赐给他聪明智慧，结果尼布甲尼撒给他考试的时候，这些十六十七岁的小男孩从希伯来人胜过整个巴比伦帝国全国的那些有学问的人，超过他们十倍之上。尼布甲尼撒这些人厉害，信神的人，不吃我的东西，长得白白胖胖，而且比我的国度的这些有学问的人还要聪明十倍。这第一次尼布甲尼撒开始会思想。今天我们的基督徒在做事的地方，让别人看到我们的表现之后，别人会思想，哦，原来他是基督徒。这个见证比你去把他摇他叫他信主还要重要。第二章啊，巴比伦做王做了一个梦，他要解释他的梦，他不告诉别人他要做梦是什么，因为他把他的梦讲清楚了，别人就知道了。他给他们下了一个最高的难题，我连梦都不告诉你，然后你要解释我的梦是什么，谁可以解释出来？没有人。但以理祷告神，因为梦是神赐给尼布甲尼撒的，所以但以理祷告神，神指明这个奥秘，否则巴比伦王说，你们这些人包括但以理在内，如果不告诉我，我把你们全部都杀掉。所以他就赐但以理就去解释这个梦，这个梦是讲到整个人类的帝国的发展的情形。但以理尼布甲尼撒他梦到一个金像，头是金的，胸和肩膀是银的，肚腹是腰是铜的，腿是铁的，脚是半泥半铁。但以理说这象征了人类的帝国，这个头金的就是尼布甲尼撒，他的国是稳定的，神把这个国度权柄交给他了。但是最后有一个非人手所凿的石头来，要把所有的这些神像都要砸碎，地上的政权要消灭掉，只有这一个国度，这块石头是要充满天下的，讲到耶稣和他的教会。 以弗所书，我们从新约知道，这就是基督的教会，基督掌权的地方。基督今天在教会怎么掌权？他透过神的话掌权。尼布甲尼撒听到他的解释以后，做了什么事？匍匐在地，向但以理下拜。一个大君王，你想想看，美国总统向一个十六七岁的趴在地上敬拜他，他对但以理说：“你既能显明这奥秘的事，你们的神诚然是万神之神，万王之主，又是显明奥秘的事。”在这件事情上，但以理更彰显出来，他的神是高于地上君王的权柄。所以但以理的三个朋友和但以理一下子咸鱼翻身，他的三个朋友做到这个巴比伦省，大概做到省长那种职位，好像现在的州长。但以理呢，则在宫里面服侍尼布甲尼撒王。所以这边他伏在下面的时候，是不是就是匍匐在前拜但以理之后，他就是诗篇二章十二节讲的，地上的君王当以嘴亲子，恐怕他发怒，你们便在道中灭亡。以嘴亲子就是以色列人他们去敬拜君王的时候，他们要跪下来去亲吻这个君王的鞋子，表示臣服他的意思。所以尼布甲尼撒王在第二章的时候，他事实上已经臣服，但是这种是短暂的，这颗种子没有撒在好土上，撒在路边一下又没有。第三章，尼布甲尼撒建造了一座金像，要全国的人都要拜金像，如果不拜的，就要被丢在一个烈火的窑中烧死。当但以理他的三个朋友他们坚决的不拜这个偶像，神说要把他们烧死。他们讲了什么话？非常有名的，讲了两个：即便如此，即或不然，即便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王啊，他也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即使你把我们丢到窑中去，烈火的窑中去，我的神也必定把我们救出来。即便如此，即或不然，王啊，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立的金像。即使我们的神不救我，我就被烧死在这个烈火的窑中，即或不然，我也不敬拜你的偶像。尼布甲尼撒一怒之下就把他们丢在烈火的窑中，你知道那个烈火有多大吗？连把他们丢到火中的那些人的衣服都被烧了，但是他们丢在火中，他们没有，不但没有死，衣服也没有被烧焦。尼布甲尼撒还看到一个像神使的一样的人在他们的旁边。所以尼布甲尼撒看到了他们的信心，尼布甲尼撒下令要把他们杀死。神的主，这是尼布甲尼撒可以做的，他的主权，但是神超自然的介入这个事件之中，把事情扭转，把他们拯救出来。尼布甲尼撒不得不敬佩这位神。接下来就是今天的第四章，他一开始就是下指令宣告全国，愿你们大家享平安，我乐意将至高的神向我们所行的神迹宣扬出来，他的神迹何其大，他的奇事何其甚，他的国是永远的，他的权柄 存到永远。加尔文说，尼布甲尼撒同样承认以色列神是至高者，然而他并没有纠正他统治下仍然盛行的拜偶像。不仅如此，他还把假神与以色列的神混为一谈，因此他没有抛弃自己的腐败。他虽以壮观的方式庆祝至高神的荣耀，但这还不够，除非废除所有的迷信，只有宣扬由上帝圣言规定的宗教，并使他对他的纯洁和完美的崇拜蓬勃发展。换句话说，尼布甲尼撒虽然崇敬神，虽然赞美神是最高的，但是他并没有放弃他心中的偶像。所以第四章是一个序曲，讲到神的救恩施行在地上君王的第一步，认识神超自然的作为。今天我们是基督徒，除非我们认识神超自然的作为，除非我们知道我们的一生是出于神的引导和带领，否则我们还不是一个真的基督徒。我们信的这个本身是神超自然的作为，他在基督里赐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是神超自然的作为。除非你必须认识到这一点，你必须认识到这一点，否则你还不是一个基督徒。即使我们认识到这是神的作为，但是这还只是一个开始，不是说我们已经完全了。因为基督的一杯算在我们的身上，我们被定罪了，我们不在这个被定罪的领域之中，神的灵，基督的灵住在我们里面，引导我们里面，带领我们活出新生命的样式。这种新生命的样式就彰显在从骄傲到谦卑的转变过程之中，在尼布甲尼撒身上如此，在我们身上也是如此。让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你如何带领尼布甲尼撒，使救恩临到他，你也同样的要使救恩临到我们。你也让我们看到你在地上掌管所有的受造物，包括地上所有君王、帝国、君王的权柄和权势，他们的王位、他们的兴衰、他们的灭亡，都在你的掌管之中。一切都是按照你的计划，为了要实现基督的国度在地上带来的真正的和平、真正的喜乐。我们盼望这一天早点到来，我们盼望基督的国度在我们的中间，在我们的里面渐渐地成为我们生活中的实际，使我们的骄傲能够得到降卑，彰显你的荣耀。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